来读一段圣经的话，今天要读的圣经在诗篇，旧约的诗篇84篇，诗篇在圣经的中间，84篇。找到了，请听我来读诗篇84篇。如果旁边有新朋友，可以帮我们翻一下圣经哦。诗篇84篇，可拉后裔的诗。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人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书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里住一日，正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圣经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讲到的题目是依靠你的唯有福。我们这时候请圣牧师。
弟兄姐妹，新年蒙恩，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按时后来到主的殿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愿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主的面前，蒙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爱慕遵行你的话，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被你的话语所陶造，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那我们身为华人的，那我们可以享受两次的这个新年。哪一次就是在我们的1月1号，那另外一次呢，那就是很快的，那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那我们可以过农历新年，当然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唱那新年的这个歌曲，那但是我们不要唱财神道哈。所以我们看到华人在农历新年的时候，那其实跟一般的华人一样，我们都盼望能够得到啊福气哦。得到福气。那世界上的人，当他们过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们不单单想得到福气，他们盼望能够得到这一些的财气哦。所以如果你这几天看新闻的话，那你发现到那新加坡有一间叫财神庙的哦，他这几天以来他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到那里去这个在那里去求财。那我们也知道在新年的期间呢，那华人对这个黄鹂也很有偏爱哦。因为黄鹂在福建话里面那叫做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旺来的意思就是财源广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如果你到这个马来西亚去，那个地方有一个镇叫做北干纳纳，那北干纳纳其实就是黄鹂镇的这个意思。那它不单单取名为黄鹂镇，那其实里面也有黄鹂博物馆。那如果你进到这个北干纳纳的时候，那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地标，来历很大力很大力的黄鹂。那 很久以前我问那里教会的同工，那关于这个镇的这一个情况，那我就问他们，那现在那这个镇还种黄梨吗？那他说没有了，早就不种黄梨了。为什么？那因为种黄梨不赚钱哦，所以他们就换了其他的这个地方，那但是保留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知道华人啊，那在这个古书中常常提到，那人有五样的这个福气，那这个福气包括长寿、富裕、那康宁，康宁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健康、心灵的这一种的安宁，然后修好品德，然后考寿终，那意思就是自然的这个死亡、安详的离世，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福并不是从这个世界，那或者是物质来的，哦，或者是物质来的。那刚刚我们知道，我们的福气其实那就是来自我们所敬拜的上帝。那刚刚诗篇第84篇，那从这一个共有这个12节，那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那让我们就知道，那基督徒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福气。那有一个概念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福，那不能够离开我们的上帝。那华人的字这个福，我们看到是神字边，那加上一口钱。那如果我们有物质，我们有一口钱，我们有生活，那但是我们没有上帝的话，那这个福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福气。那一个真正完整的福气，是我们需要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诗篇84篇称他为万军之耶和华，那与这位上帝接轨的时候，接连的时候，那这才是真正的福气。那到底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福气呢？那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很多年，那你不太清楚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福气，那诗篇84篇那就会这样的告诉我们。那首先诗篇84篇，那他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我羡慕刻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那诗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居所是何等的可爱，他说他羡慕刻想耶和华的言语。那这里到底在讲什么？那这里不是说人喜欢这个教会的建筑物，那人喜欢教会的这个外形，那其实不是。那这里所说的是指到什么？指到教会里面的什么？教会里面的这个人。那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背景，我们进到教会里面，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一家人。那基督徒第一个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生命中，那我们有这个什么？有教会。那教会对信徒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的这个福分，哦，这种的这样的一个福分。那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之间的关系，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忙碌，每个人都为着自己的生活忙忙碌碌，那我们的相处的时间那并不是什么，那并不是很长，也不是很深刻。那每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打招呼是蚂蚁的方式。你看过蚂蚁打招呼吗？两只蚂蚁走来，点点头点点头就走了，基本上这就是蚂蚁式的打招呼。那很多个主日我们可能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什么？就是这样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愿意到一些弟兄姐妹家去探访的时候，那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可以跟他们深谈，然后了解他们的情况，那明白他们的需要，那我们可以为他一起祷告，可以成为他的什么？那成为他的这一个帮助。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诗篇第16篇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什么？是我最喜悦的。谁讲这句话？ 大卫说的。大卫说论到世上的圣灵啊，他们又美又善，这个圣灵是谁？那大卫的意思就指什么？指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那这些犹太人，那大卫怎么称他们？他们又美又善，是我什么？是我说喜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把这样的原则用在教会里面，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做？在这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又美又善，那是我所喜悦的呢？你可能可以这样讲，你可能会说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又美又善，除了 ABCDEFG 以外啊，其他都是 OK 的啊，其他都是又美又善，是我什么？是我说喜爱的。所以可见我们就看到教会对信徒是很重要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也是什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在我的教会开始讲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的教会里面什么是家人？是家里的人。那我们不要成为游走的信徒。那什么叫游走的信徒？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什么叫游走的歌王了哈，但是还没有听说过游走的信徒。那游走的信徒就是每个礼拜那他们在不同的教会出现，而他们在不同的教会出现，这个礼拜在这边，那个礼拜在那边，一生中啊，那跑遍全新加坡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很多的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信徒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什么？可以成为教会的这一份子。那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那教会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一个家庭。那在这里，那我们要给予，我们同时也要什么？我们也要接受。那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服侍，那同时我们也要被服侍。那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要爱人，那同时我们也要吗？我们也要被爱。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有这一个肢体的生活，有这一种生命的交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教会对信徒是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教会对信徒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教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教会成为人心安慰、人受安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就说真的，我们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不同的原因，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需要。那有些是在身体上的这个需要，那有些是一些家庭的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知道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听见福音，我们的内心得到什么？我们内心得到安慰，得到力量。那除了主加添这个安慰，加添这个力量给我们以外呢，那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弟兄姐妹，那同时也给我们帮助。那有时候我相信，我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新加坡的教会里面，那有时候非常非常的这个冷漠。那很多时候有些人长期来到教会，进到一间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一段时间的时候，那但是他也不认识多少的人，那多少的人也不认识他，他就是这样独行侠似的，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很多年什么，很多年都是这样。那盼望我们能够什么？盼望我们能够建立一间那没有那么冷漠的教会。那有些时候有人说，哇，教会里面很冷啊，我盼望是空调的那一个温度开了太低，而并不是什么，而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那这样的一个关系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冷淡。那我们如果我们看诗篇八十四篇的时候，那你看到在圣经中有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叫做可拉后裔的诗。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那可拉是谁？那可拉他就是立位的 曾孙、哦、他跟摩西亚伦有可能是堂兄弟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他们就在什么，他们因为是立位的后代，他们也在圣殿里面，什么圣殿里面服侍，所以他们除了从什么，他们除了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以外，那我们看见他们在诗篇里面，像他们在这里他们提到什么，提到两只飞禽，一只叫什么麻雀，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做燕子。他们可能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那抬头就看见有这一些的小飞禽，那就在圣殿的屋顶，在可能一些很角落的地方，在那里什么，在那里搭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一个诗人他要记载了这个麻雀跟这个燕子呢？为什么要不要记载一些比较大型的飞禽呢？那我想最主要的这一个原因就是麻雀燕子他们都是什么，都是非常弱小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飞禽。那这些弱小的飞禽对他们来说什么最重要？那我想有一个窝，有一个栖身之所，那这是什么，这是他们所需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那为什么教会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说信徒有教会是一个福分，那因为我们没有成为属灵的这个孤儿，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在一间教会里面委身，然后好好在一间教会里面成长，好好的在一间教会里面那服侍，那我们就可以说的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教会，那有这样的这个归属感。那教会不单单带给我们心灵上的这个安慰，那教会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地方。那每个人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们对这个信仰那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的模糊。那但是当我们进到教会之后，那我们进到教会之后，那我们就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些主日学，这一些课程，这一些把真理教导我们的这一些的课程，使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慢慢成长，慢慢成长，使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什么，能够长进。那我们在世界上有家，那当然这是一种什么，一种的安稳的这一种的表现。那许多时候当我们忙碌了一天之后，那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想什么，想回家。那我想过去在十二月份里面，可能很多人有出国，那我们都喜欢旅游，那不管我们去到哪里，那其实开始的时候都很新鲜的，开始的时候都很快乐的，那但是当你玩几天了之后，那你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想家了。那虽然外面很精彩，但是你总觉得还是家里什么，还是家里最好。那这就是什么，那这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这一种什么，这一种家的这一种的吸引力，家的这一种的吸引力。那所以我们就明白，那人的心如何得到这个安慰呢？那首先当然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已经认识上帝，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安息。那许多时候，那我们用许多时候，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用了许多这一个许许多多这种名利、那地位、权势等等等等，来这个填满我们空虚的这些的内心。但是你就发现了一件事情，那不管这个世界上这些的名誉地位东西有多少的话，那永远不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什么，这个满足。那很多时候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夜间人静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什么，这种的空虚感，这种的感觉就开始什么，开始来到我们的面前了。那这种情况就好像什么，这种情况就好像一个幼小的孩子，他离开妈妈的时候，他当然就什么，他当然就会哭会闹。可当他哭闹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新的玩具，你给他一个他没有玩过的东西，那他可能是什么，他可能就能够安静下来。但是安静下来多久，那不会很久的时间了，他玩腻了，他又开始什么，他又想起妈妈了，他又开始什么，他又 开始闹了。那不管你接下来给他食物，给他糖果，给他什么东西，有效吗？有可能。那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他慢慢的就什么，慢慢的又回到什么，又回到想起他的什么，他的妈妈了。所以这些的物质暂时让他忘记而已，那但是没有办法取代什么，那取代他的这个妈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人也是如此，那我们没有办法在物质中完全得到这个什么，完全得到这个满足。所以生命也是如此，那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那我们以为得到了就会什么，得到了就会满足了，那但是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并不是这样的。那曾经有一个人，他带他的子女去买礼物的时候，那他之前就讲好了，那今年我们买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不要再买玩具了。那但是那一天，当这个人带着他的这个子女到外面去选的时候，他的子女仍然要求要什么？要玩具。那但是他说，我们不是讲好了吗？那我们今年买些有用的，我们不要买这个玩具。那但是这个孩子说，我就要这个，那这是最后一个，那有了这个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有了这个我就什么，我就够了。那你觉得会够吗？那我们都当过孩子，那我们都什么，我们都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新年的期间，让我们明白有教会，有上帝，那这是一件什么，这是一件有福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弟兄姐妹，那盼望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扶持，我们有一个生命成长的地方。那这一个，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都是所没有的。所以信徒是什么，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教会。那第二呢，那我们除了有教会，我们生活有什么，有力量。如果你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依靠你的，依靠你的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什么，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全人之地，并有秋雨之福遮满全地。他们行路加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什么，朝见上帝。那这一段的圣经从第五节到第八节，那其实它的背景就是犹太人，他们一年三次，那需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朝见上帝。所以这段经文就描述一个人行走天路到圣殿里面朝见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五节说，依靠你，依靠你力量的，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了，这人是什么，是有福的。那弟兄姐妹，生命中那与上帝相遇之后，那其实我们的福气就开始了。那你知道吗，那我们信主了之后，其实我们蒙福的道路，蒙福的路，那就什么，就开始了。信主之后不是我们受生理的生理的约束，那信主之后不是使我们失去自由，那信主之后不是使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可以再做了，我们感到苦恼，那都不是。那信主之后，那弟兄姐妹基本上，那我们就踏上什么，踏上蒙福的这个道路。然后第六节说什么，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什么泉源之路。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那难免有奇迹不平，在生活中我们难免有这一个困难，那但是神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这一个祝福，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这里提到干旱之时，那上帝赐下什么，是叫秋雨。所以经文也提到，那经过流泪谷，神没有应许我们无风无浪，天色长蓝，那但是却应许他加添什么，加添我们力量。所以第七节圣经说什么，他说我们行路加上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什么，朝见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生活有力量是信徒的另外一种什么，另外一种的这个福分。 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那奔跑天路那这一件事情那相当的什么相当的累，可能你觉得在整个属灵的追求属灵的道路上你觉得事事都什么都不顺利，你也可能觉得你受的磨练那遇见的困难那比其他的基督徒还多，那你可能心里也感到什么感到愁烦感到这些的烦啊烦乱，那但是我们知道在生活中那有神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帮助。那神怎么样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呢？如何成为我们的力量呢？那我们知道神并不是抹去我们的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信主的时候，那有些人也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神让我们一帆风顺，神抹去我们所有的困难。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一定是这样。那其实说真的，圣经也从来没有什么应许信徒天色长蓝，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豁免我们没有这一些的风浪，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应许我们。那反而主怎么样应许我们？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却是有什么有平安。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事实，许多的信徒许多弟兄姐妹那他们都经历那这样的一个事实。那神用什么方法加添我们力量呢？那没错，我们说神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力量，到底神用什么方法呢？我想有几样的方法那神常常使用的，那就是我们看到神的灵鼓励安慰加添我们力量。圣经说加添力量，那很多时候当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加添我们力量。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那我们不能够做些什么，那我们靠自己那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神的灵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那我们心里有些的烦乱那我们不知所措，但是很多时候神借助他的话语那借助他的仆人使你那成为我们的提醒那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你经历过吗？有些时候我们在非常低谷低潮的时候那但是可能透过一句话那透过想起一段的圣经那它成为什么它成为我们的这个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哎呀读经读经读经我读了就忘读了就忘读了就忘，那有读跟没读是什么是一样的？那是真的是这样吗？那当然不是。那你读了会不会忘记？会，当然会忘记。别说你读了会忘记，别说你读经会忘记，你听到也会什么也会忘记。那不单单你听到会忘记，我告诉你，我讲完道我也会忘记。哦，我也忘记，我曾经讲过什么，我也想不起来。那但是是不是忘记就等于没有呢？那是不是忘记就等于白费呢？那不是的。那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听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但是最少我们什么我们把它读进去，它成我们生命中的什么的一部分。有一天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回想起那曾经所读过的一句话，回想起曾经神借着他的仆人子女所说的什么所说的一段话，那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帮助。这跟吃饭是一样的，你吃饭吃了会忘记。我问你上个星期五晚上你吃什么，有些人可能还记得，那有些人可能也想不起来到底有吃了什么。那我问你，如果我说你吃了都忘记了，那你吃了干什么？不要吃咯，可以吗？不对，对不对？你觉得莫名其妙，哪里有这样的道理？那吃了会忘记，但是那个吃进去成为什么？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那个动力。虽然你忘记吃什么，但是它成为你的力量，这是一个事实。读经听到属灵的这一些的读经灵修也是什么？也是一样的。你会忘记，那但是它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那有一天你会什么？你会想起神的灵帮助你，你会想起，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放进去，神的灵帮助你想起什么？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读啊。也没有读，所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明白。那再加上我们什么信徒我们操练什么我们操练 祷告，我们需要祷告，然后我们也要相信祷告。其他的国家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我想新加坡，我跟很多的牧者聊天，我发现那在新加坡祷告会是人数最不多的，哦，最少的。那一般上稍微比较好的一些的教会，它的百分之出席率大概20%-30%，那当然有更低的，有10%的。那我不知道你们百分之多少，那但是我们看见祷告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比较少人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祷告却是什么？祷告却是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祷告也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动力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来源。所以求主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以上这一些东西都是在上帝以外没有什么，没有其他的服务。那未来这一年里面，那你要靠什么度过你的日子？那可能你在外面一些的报告，有些人告诉你，哇，2024年会更好。那有些人告诉你2024年会更糟糕。那你到底要相信更好还是更糟糕呢？那很多时候，那不管更好还是更糟糕，那我们看见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继续的跟从主。那我们有教会，有这个大家庭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在生活中有上帝成为我们的支柱，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这个力量。那这是我们什么？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把握，跟这样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的生活不管有多困难，那我们的压力不管有多大，那神都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力量。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蒙福的，因为神应许我们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不是一厢情愿的坐在那个地方想神是帮助我的，那不是，我们不是一厢情愿的，我们不是自己认为的，而是这是实实在在那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那成为我们的这一个帮助。那最后到19到12节，然后9到12节最后一段的圣经，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造者的面，在你院里住一路，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过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那这一段的圣经提到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那没有这个缺乏，那没有缺乏最主要是因为上帝的看顾。那这里提到几个这一个字，如果你看第十一节，他提到盾牌，提到垂顾，那也提到日头、恩惠、荣光等等，那这些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知道盾牌是一种什么？盾牌是一种保护，垂顾是一种的看顾，那日头是一种什么？一种的引导，一种的这一个供应。所以11节圣经说，上帝未曾留下一样好处啊，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那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什么？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若你觉得是好处，而神不觉得，啊，他不会给你。哦，他不会给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样东西对我们很好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们一直向神求说，求主说，求主应允，求主能够给我们。但是如果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觉得好的，那上帝如果不一定觉得好的，他不会给我们。这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你的孩子跟你要求一些的东西的时候，那你能够衡量，为你买或者不买，给不给他，基于什么？那很多时候是基于对他到底有没有实质上的这个帮助，到底能够帮助他使他成为更好的人，还是使他成为一个更懒惰的人，更更 更好玩的好玩或者更沉迷在游乐里面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做衡量啊，上帝也是什么？那上帝也是如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明白那我们向神所要的，那其实很多时候那神并没有应允我们，那可能时间还没有到，那可能这样东西并对我们没有什么，那没有任何的这个益处。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圣经说给一个行为正直的人，那你是一个行为正直的吗？那很多时候当你借着信心你行走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把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心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那很多东西你就明白你的优先次序那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的优先次序那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捣乱人生的优先次序，我们把不太重要的放在首位的上面，把重要的却放在什么？放在尾端，那使到我们整个生命有点什么？有点混乱。那这个跟我们穿这个衬衫有一样的概念。如果你把第一粒纽扣放在第二粒洞的话，那这个衬衫一定会歪掉的。那因为什么？因为错了，排列错了。那生命生活也是什么？也是如此。那新的一年，那你需要什么呢？那神看顾你的这些的需要，那不管专家告诉你什么，那他们都不是上帝。那我们知道神必然看顾听顾我们。那圣经如何描述上帝的看顾呢？如果你看诗篇34篇第七节，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什么？搭救他们。那如果你看路加福音12章6节7节的时候啊，的时候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在上帝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头发也被什么也被数算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这麻雀贵还贵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连我们的头发上帝都什么都数算过了，然后都编号码了。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哦，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很多时候那神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那我们不必什么，我们不必靠风水哦。很多时候神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那我们不需要去外面看那些2024年龙年的运程到底是什么哦。特别是新年的期间，你看所有的这些的商场，几乎每个商场啊，我没有看很多商场，我相信几乎每个商场都什么都有放那一年的什么运势啊。我发现很多人站在那边看，有些人比较聪明，他拍了回家看，不用站在那边很累。我他们就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看，在那边看，在那边看。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知道到底2024年在这新的一年，在这个龙年里面，那他们什么？他们有什么好的？那有什么要避免的？那弟兄姐妹，你有看吗？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他跟我讲，牧师我看完完了，我看完完而已，看了笑笑就走了。我告诉你，那不要看啊，也不要看完完，没有什么好看完完的。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增加你的什么？增加你的迷信。你看的时候你可能增加了什么？增加你错误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观念。你看了之后增加你的迷信，增加你的诱惑罢了。那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新年期间很多的迷信哦，我知道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在这一些的迷信里面，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听太多人讲了，讲到我们心里也什么，心里有点担心，我们就偷偷什么偷偷去做了，让我们也什么也胜过这一些。一年里面不管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哪一个钟头哪一秒哪一分钟，神都与什么？神都与我们同在。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常常说外邦人很喜欢把他们的神明把他们偶像带在身边，放在每个角落，放在车子里面，带在身上。为什么？那其实观念很简单，他们就盼望他们的神明与他们什么？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什么？走到哪就带到哪，就带到哪。这是同在最直接了当的潜移默化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上帝他却什么？ 他却告诉应许我们什么？应许与我们同在，这是世人的他们的神明偶像所没有应许他们的。那可能他们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做法。那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上帝他是什么？他答应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什么？与我们同在。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当耶稣，我们看见神与我们什么？与我们同在。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大使命我们很清楚这一节经文，他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上帝的应许。当神说与你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人生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面对，但是我们当我们明白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人生在那一些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与我们在一起，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应许与我们什么？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与我们同在，那这是我们独有的福分。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神与我们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这几件事情你要记得。那我们因为认识上帝，与神恢复生命的交流，我们常得到上帝的什么？得到上帝安慰和帮助。新的一年里面虽然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神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这些挑战。新的一年你的挑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神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帮助，让你面对新的挑战。新的一年圣经说我们的上帝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他不会停止看顾我们，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信靠他。这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的把握，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新的一年，不管前面道路如何，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在地面上神为我们预备了教会，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彼此建立关系，互相的支持，在我们奔跑属灵的道路。神也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帮助，透过他的真理，他的圣经，他的神的灵成为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我们是有福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是吃亏的一群，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失去很多很多突然发财的这种的途径，但是其实不然，我们是有福的。我想这是每个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抓住，我们要明白的事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借助诗人的这个信息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恭敬地把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新的一年我们恳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父神的右边常常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缺欠。恭敬地把每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引导带领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弟兄姐妹，我需要赶回去教会，所以我需要先走，愿上帝赐福你们。